我说这些人是不是贫穷的，这个贫穷啊，如果在原文里面要翻译是恶人，是恶人，我是恶人，是异类的啊，是蠢的。为什么呢？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神的法则。神的作为可以说是神的方法，可以翻译成方法，神做事的方法，和他们神的法则就是神做事的原则，一个是神的方法，一个是神的原则。因此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法则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就是可以是说诫命和律法来讲，那就是神的法则。神的方法就是你不听，不听神的律法，神就要审判你，这是神的方法。神可以借着刀剑、疾病、饥荒、瘟疫，甚至外邦人来审判你，这是神做事的方法。律法就是神的法则，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些人很异类，是恶人，不知道神的法则，也不知道神，你违背了神，神应该怎么做，神的方法是怎样，神的办法是怎样。哪知这些人齐心将恶折断，分开绳索。恶就是指的律法来讲，他们不服神的律法，他们把神的律法当作绳索，他们要把它挣断。所以第六节，因此民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这个豺狼是晚上出来，狮子是白天出来的，都是吃喷吃的。豹子要在城外窥视他们，这个豹子也很诡诈，那么他要吃一个猎物的时候，他要在那里躲起来，先把它看清楚，然后去把它撕裂，把它吃掉。凡属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增加，加什么？罪过极多啊！所以吃豺狼豹子，吃豺狼豹子都是指作野兽来讲，都是神用的审判的这个工具来讲，审判的工具。豹和狮子都是白天的，豺狼是晚上的，晚上的，就是昼夜，神就在那里审判他们，就是这些审判他们。那么这三个也可以代表政治的，上次我们讲了，可以代表一个集权的政治，比方伊布贾尼撒、亚述的政治，集权的，他们就可以来，对耶路撒冷、对犹大国进行审判，甚至用他们来审判。好，我想我们读到这里啊，我想我们就把第四节，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今天我们交通，就是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就像我们读旧约的目的，读旧约的目的就是要知道神做事的怎么做的，什么作为和什么法则。我们读了那么多的旧约，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到底他做事是根据什么，根据什么，他对待外邦人是根据什么，对待基督徒是根据什么，对待教会是根据什么，这是有一定的原则的。神绝对不是说我今天高兴了我就这样做，不高兴我就不，没有，不是这样，神是有他的原则的啊。这一个我们对圣经的目的，我们就要知道这一个，因为我们知道了神做事的这个法则，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样来侍奉神，怎么样我们活在神面前。神所有的法则的根据，乃是根据神的性情。神的法则乃是根据神的性情。神的性情 是什么啊？我们现在要说的什么性情是什么，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性情主要是在两方面。第一方面，神的性情是圣洁的，这个我们可以读两处的圣经。第一个经文读利未记第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神就说的我是了，我是什么圣洁的。第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这个是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所以神他有一个圣洁的性情，也就是说他的本质就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就恨恶那些污秽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就不喜欢那些不义的、罪恶的，神不喜欢，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做事的法则那是根据什么性情，什么性情，这里就告诉我们神说他是圣洁的。好，那么因为神是圣洁的，我想在圣经里头，我们在新约里面每一处的地方是说到神的性情，神的性情。这一个就是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就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里特别是说到性情两个字啊，什么性情。其他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神性，那个原文里头没有性情这两个字，只是说出神的。这里特别提到神的性情，就是神有他自己的性情，他的性情告诉我们是圣洁的，他的性情是圣洁的。那么我们想把以赛亚书啊，我们请读一次。我想我们读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我有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书往前面翻，第五章十六节，我有万军之耶和华，用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你看到他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公平，一个是公义。神的作为里面，神所喜爱的是有公平的，公平。神自己就是圣的，所以圣经里常常说圣者，就是指着神来讲的，圣者神。你看神就是圣的，他就是圣的。以公义显为圣，神的圣洁我们不大容易了解，因为神的圣洁实在是我们人不容易认识到的。 我们只知道凡是属于神的都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第三章，你看到摩西啊在河堤上啊看见荆棘在那里焚烧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稀奇，他要过去看到底怎么事情，为什么荆棘被火烧而没有焚烧毁。结果神就在那火焰中告诉他，你要把鞋脱下来，你站的是圣地，属于神的地，那就是圣的。属于会幕里面的圣所，那是圣的；至圣所，那是至圣的。凡是属于神的，都是圣的。到底这个圣洁有多高，有多深，有多大，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神是圣洁的？好，那么我们就是看见神的公义的作为。所以这里说，因公义显为圣。神有一个作为，是他的公义。公义是代表神的圣洁，代表神的圣洁。神本性是圣洁的，神做事的都是有公义的。上一次你们记得我们专门读了一书圣经，就是诗篇145篇，或者我们还可以把它再读一读。第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上次我们说最好我们把它背下来，公义是行神行出来的。什么圣洁怎么表现出来，我们乃是根据公义，什么公义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以赛亚书第5章讲，就是神因公义显为圣。因为神圣洁我们领会的不多，因为我们人，我们这个人就是有罪的，对圣洁领会的不多，知道一些啊。我们知道在会幕里面有圣所，还有至圣所，在神那里有不但有圣洁的，还有至圣的，至圣的。所以人一碰见神的圣洁，人就知道了。啊，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6章，你看以赛亚看见神的异象的时候，马上就知道了。我们读启示录，你看见约翰就知道在主耶稣的面前，你碰见他的圣洁。所以到底这个圣洁，我们你的认识多少是有限的，但是公义我们却知道。所以呢，碰见什么公义，我们知道什么公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你要让我们知道啊，那么神的公义一个就是表现在神的话里面，神说的话的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清楚的，就是律法，以色列人的律法，甚至就是表现出神的公义来。所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那里读，神对以色列人讲公义。现在我们可以把以赛亚书啊第45章，请我们翻过来读一读。今天我们等于啊，我们要把以赛亚书啊，来一个总结一下。啊，我们读过了，就从公义、公平，我们来总结一下。第19节，以赛亚书45章19节，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突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你看到没有？什么叫做公义？我们怎么知道？神说的话，神说出来的就是公义。什么圣洁到底有多圣洁？我们不知道，但是神讲的话出来，他的话就是公义的。 十三节，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二十三节，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五十六章，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第一个，这个贯穿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就是要公平和公义啊，公平和公义。在耶利米书也是这样啊，你看我们把耶利米书。把我们翻过来，第四章第二节，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这是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看，诚实是里面的，公平、公义是我们行出来的。神的法则的根据是什么事情？因为他的事情是圣洁的，神要把他的性情，圣洁的性情表示出来，神就是用公义的话对我们讲，神说的话是公义的，神做的事是公义的，才让我们读诗篇一百四十五篇，他所行的都是公义。我们不认识神的性情的圣洁到底是怎样，但是我们从公义我们就看出来神是圣洁的。所以整个律法就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念，就是公义。律法很重要的就是公义。所以我们刚刚在读第五章的时候，弟兄姐，你看有没有一个人行公义啊？你看到没有？那就是律法的公义，律法是公义的啊。这个公字啊，在原文里头没有，就是义 ，righteousness 就是义的意思。律法就是义，为什么？因为它代表什么性情？它是义的。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也是提到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提到义的问题，新约里面也是提到义的问题，因为神是不会改变的。旧约神是叫以色列人要行公义行义，新约神也提到律法的问题，提到义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读一些圣经，在罗马书第二，新约的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称义。这个义呢，他就没有加上公义这个工作了，就是义。所以律法里面，神为什么定了一个律法，定了一个诫命，那是根据神的圣洁的性情定的。它表现出来的，因为律法是神说的话，那就是公义。啊，这是表现的，是公义的。我们再读这个罗马书啊，第三章第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一些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有律法本是叫人治罪的，但如今什么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什么义因信耶稣基督交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律法的义并不废掉什么，新约里头不废掉什么律法，没有。但是 就一定不是让我们去做律法去行律法，没有，因为这个义啊，那是因着信耶稣基督就加给我们，不像旧约，旧约是要去行，新约没有要我们去行，那是信耶稣基督就可以把交给我们。那么律法因为是公义的，是代表神的性情的，用公义把它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罗马书啊第七章，我们看见保罗啊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就是律法是圣洁的，第七章十二节，七章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你看为什么律法说它是圣洁的，因为它代表什么心情。为什么是公义的，因为律法要求我们所行的都是代表公义的，代表公义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公义是什么做法，什么话，所以讲的都是公义，一定公义，所以说做的都是公义。但是说的性情，神就说我是圣的，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好，那么现在啊，律法我们讲到这里，圣洁我们说到这里，在这个新约里面，对于这个圣洁神是怎么，对我们基督徒、对教会是怎么说的？好，我们请读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进入成就创世以前，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看这是基督就讲的，不是以色列人讲的，神是要我们在他面前要成为圣洁。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应该是圣洁的啊，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再把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读一读，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你看神要教会也是圣洁的，教会怎么那么圣洁啊，那就要用水接着道，这个道是什么话，水是指着圣灵说的，圣灵和神的话要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请你记得，你每一次到教会去或者你哪里去听道，这个道，这个讲道的人讲来讲去，如果他不是讲的道，不是罪恶使你成为圣洁，这个道就有问题了。这个道的目的，水也指着圣灵，水也指着生命，他是要把生命给你。所以我这次去温哥华，我就发现我在几处去听，发现一个问题，讲道理很多，但是生命没有，很少很少，就是他没有把我们带到圣洁的里面去，没有带到生命的里面去。那么教会如果不到圣洁的里面去，怎么能够成为达到主的要求成为圣洁？所以二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七节，可你现在自己这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做了怎么的病，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是神今天一定要做的，神今天要把教会带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个教会有神的性情，是要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带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有神的性情，像神那样的圣洁。我们再把哥罗西书第一章请我们读一读，往后面一章 第二十二节，哥罗西书五分一半，第二十二节，第一章二十二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领到自己面前。这个好像说啊，我们现在都圣洁了。那么你也会想想，我们自己到底圣洁没有圣洁？每天我的思想是不圣洁？我说的话是不圣洁？我的行为是不圣洁？好像还不够，或者根本没有达到，或者完全没有圣洁。那么这里说的圣洁是什么意思？这里说的圣洁乃是说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头来，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命，神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是成为圣洁了，不是说我这个人已经圣洁了，还不是这样啊，那是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或者我们还要读一些圣经，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后面章第四章，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离淫行。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个和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一样，我们要成为圣洁。第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是目的啊。我们刚刚读，我们是说了神的性情就是圣洁的，那么今天呢，神要我们也成为圣洁，那我怎么能够成为圣洁啊？那是说神的生命进来了。旧约的时候，在以色列人那里，神是定了很多律法要他们去遵守，那是公义的要求。以色列人，神对他们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这个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主耶稣来，就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就是圣洁的生命。所以每个人里面，我们都有圣洁的标准，那是信仰。所以为什么当你说了一句谎话的时候，你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了？当你亏欠了别人的时候，你里面就觉得错了。当你在银钱上不清楚的时候，你里面就受责备了。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圣洁的性情在你里面。所以刚刚我们在彼得后书的一章上面说，我们要以神的性情为份，那个圣洁，他的性情就是圣洁的性情。旧约没有，旧约因为神的生命没有释放出来，没有进到以色列里面去。新约神已经把他生命，圣洁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没有懂得什么叫做圣洁。但是我们所懂得的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会幕的里头有圣所，还有自圣所。有的人可能活在圣所的里面啊，我们知道圣所啊里头有一个金灯台，有亮光，有橙色饼的桌子，可以给我们生命的粮。那么有的基督徒他受到什么圣洁的光的光照，他认识自己有的地方是错的，那么他就觉得我这个生命活不出来，我需要承受饼桌子上的饼，让主耶稣给我的生命，供给我的生命，是活出他的生命来。这是圣所里面的圣所里面的要求，这是圣的。但是当你一个基督徒在长进，不断的长进，他进到自圣所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一个没有光，自圣所里面没有光，自圣所里面有没有橙色饼？那是神的性情就升到他里头去了。那我们信主有多少年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改变，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性情有没有改变？过去我们可以吵架，跟别人吵架，过去我们不能够忍受别人的冤屈，冤枉是不行的。过去我们可以有怒气，过去我可以讲谎话，我可以起假设，但是现在你看我这个人就慢慢变了好像变了。那么什么性情就在我里面了，我也能够忍受别人的冤屈了我也不会跟别人吵架了，我碰见事情我在主的面前我就能够忍耐了，我就学会有些谦卑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什么性情什么性情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或者我们去把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效法这个字，有的人觉得说要翻成磨成就是磨成一个磨的模样的磨，就是后面这个模样的磨，成功的成，就是他这个效法这个字不是让你去效法他，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圣灵在里面把你完全磨成了，好像做个模型了，把你磨成了他儿子的模样，就是变了，这个基督徒要变要变，变了你看你的性情就变了。我们不是说行为变了，神在我们里面做的目的是我们的性情变了，不是你外面的行为变了，性情是里面的。你的性情谁都不知道谁知道你的性情是什么性情？有的人说这个人的个性比较开放，活动比较活动；有的人的性情比较隐蔽一点，或者内向一点；有的人是外向。那么不管你的性情是怎么样，在圣经里面的，但是你总要记得外面的一些说话，心里把它表现出来。性情是里面的，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性情有没有改变？那就是看见你外面说话、行为有没有变。有一个姊妹在家里，她的丈夫没有信主，开始是辩论，她说我信的总是对，你不信你是有问题。丈夫要跟她辩，两个都辩，见面就要辩，你聚会要辩，你对圣经要辩。后来我们姊妹就慢慢变了，她不变了，不是变了别的问题，她里面有个生命，这个生命就使她变了。她觉得好像这个辩论她里面没有兴趣了。本来辩论的时候两个人都是火气不来，现在没有这个火气了，这个劲儿没有了。为什么这个劲儿没有了？好了，这个就是因为你的性情才变，性情变了你就能够忍耐了，你就温柔了，你就为他多祷告了，见面不吵了有的时候你还能够顺服他，对不对？让他了，你就是谢谢我们有一个姊妹，你们可能听我说过没有？这个姊妹是在一个中学里面，她是英文部的主任，她的业务是非常好的。她和她丈夫结婚的时候，两个都没有信，后来她信主了。这个姊妹信主以后她丈夫就很反对她，每一次她不敢公开聚会的，就是星期四我们这个家聚会她偷偷地跑出来聚一次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星期四的时候，她丈夫是搞这个旅游业的，好像这个香港旅游业的什么理事长还是理事。星期四晚上她都有应酬，她丈夫应酬她就来聚会了。只要一聚会回去，她丈夫就发现了，她带了圣经，马上把圣经给她撕掉，没一次一样就丢掉。可能你们都不知道，没有试过的人马上丢掉。现在发展的更厉害，就是只要你知道你聚会，不准你睡觉。丈夫睡觉不许他睡丈夫睡了一觉起来，如果看见你的床上，马上把你打下去。你就是没有，这是事实，我告诉你，真的是事实。 因为这个姊妹，你让我不睡，我就不睡，我就跪在那里，我就祷告。但是起来一看，你跪在那里祷告，你没有睡觉，好，他不说话。你看，啊，到现在这个姊妹的这个难处还没有完全过去。曾经有一段丈夫说他不管你啊，你愿意信就信，现在不行，他有他的看法。那么这个姊妹，你就看到他的性情啊在变了，过去是针锋相对，现在不了。他在做的面子学崩溃了，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变呢、啊、性情为什么能变？好了，就是因为我们里面什么生命进来，那个性情在里面，他就觉得我要这样做我里面就平安了，你不要我睡我就不睡，我就觉得平安了，我觉得这个十字架我该背，背后我里面就不平安，我不背我反而不平安。你看这就是神，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也就是我们的性情在那里改变。你看我们还要读一句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如果呢我们众人在真道上，第四章十三节以弗所书，如果呢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满有基督的生命。你看我们这里要长大，我们这里要长大要成人啊，就满有基督的生命啊。所以你要看见今天神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不是说你的外面的行为，神天来看到你的行为啊，这样的话又错了，这个事情又做错了，你看到你自己错了以后，你就我这个知道神啊，这个月我没做好，下个月我做好一点，不是这一个。神来是说你的生命要变，你的性情要变，怎么变？因为他的性情就在你里头嘛，啊，要成为圣洁，神就是我们要成为圣洁，就是我天天在哪里变，天天在哪里变。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神对教会的要求，教会的要求。所以我们是要和神的性情有份，他的性情就是圣洁。诗篇里面好多次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要有圣洁为装饰去敬拜神，圣洁为装饰来敬拜神。或者我们可以读两处圣经，一个是诗篇的第二十九篇，第二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第二节他说还可以翻译成圣洁为装饰，二十九章第二节，圣洁为装饰来敬拜神。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把衣服穿干净一点到神的面前去，不是，这个乃是说圣洁是里面的，我们圣不圣洁是在哪里？在我的思想里，行为可以看出来一些，但是里面思想里面，一个人如果有贪心，一个人想发财，你看他思想里天天想的都是这些事情，我怎么样去发一次财，我怎么样去做我的钱就多起来，他就想到这个事情。但是当你的心情一变的时候，改变了，你看你的思想就不同了，你想的就不同了，就不是一些属地的事情，不是一些污秽的事情，不是这些事情，不是。好，神所要我们的装饰就是这一种装饰，敬拜神那是从我的思想到我整个的人都被神的圣洁所充满了，这就叫做装饰和敬拜神，而不是外面的行外面的东西。 不是我外面的表现，那是我里面的。神的确要这样的人来敬拜他，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圣洁的。刚刚我们说到，神的性情是圣洁的，神要把我们的性情改变成是圣洁的。我们也说到，律法是代表神的性情，圣洁的性情。律法的要求是公义的。你知道有一天，神要审判，就是主耶稣要审判我们这个地上的人的时候，是凭什么？不是凭圣洁来审判我们地上的人，而是凭公义。因为神的律法就是公义的，神的话就是公义的，神是要用公义来审判这个地上。你看，我们请读一些圣经，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一节，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实、诚信、真实，他审判战征战都按照公义，这是指的主耶稣，这个骑白马是主耶稣，他审判是按照公义啊，他不是按照圣洁来审判，如果是按照圣洁来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有什么圣洁，我们理解不了很多。但是公义，我们知道，有什么律法就是公义。好，所以以色列人有一天在主的面前，主耶稣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包括十二个使徒坐在十二个位置上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那就是按照律法，因为律法就是公义的。律法也是圣洁的，代表什么心情？就对这个要求。所以，神对人的要求，那是律法，那是按照公义；神要审判，也是按照公义来审判。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所以也要看我们的行为啊。有的基督徒，他的性情变了，他有圣洁的性情，他的行为就变了。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讲，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带领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啊。你看，我们把马太福音十六章啊，我请我们读一读。27节，马太福音十六章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听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一个人。要看我们的行为啊，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性情啊，我们天天在那里跟着神，好了，我们里面就变了，我们就有他圣洁的性情嘛，因为有圣洁的性情，我们的行为也就变了。所以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审判我们行为的时候，你看，因为我的性情变了，我的行为就变了。好了，那么我的行为，主耶稣就说：“你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就是这样看我们的。”就是说，我是恶仆啊，恶的仆人，而是又良善。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变了。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的聚会也好，我们在神的面前追求也好，祷告也好，要做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我们的生命要变。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什么样圣洁的心情，圣洁的心情，要变成圣洁，这是什么要求？一定要看见这一点。如果我里面有不圣洁的怎么办？那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去，我要承认，主啊，我不够圣洁，我里面 不圣洁，但是你的性情是圣洁的，求你改变，让我们能看见你圣洁的要求。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说到什么性情是圣洁的力量。第二方面，我们要说到神性情的另外一方面，请我们读约翰一书，新约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第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你看啊，圣经里有神说我是圣洁的，说到公义，神说神的说到话是公义，神的作为是公义。那么说到爱，神说我就是神，就是爱。所以神还有一个性情，除了圣洁以外，神还有性情，就是爱。神本身，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整个的律法，审定的这个律法就是什么性情是圣洁的，所以律法就是圣洁。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神另外一方面的性情，就是神是爱，神有爱，神对我们人，神造人的目的，神就是爱我们。神是爱，所以神是爱，律法也要代表神的爱。律法除了代表神的公义的性情、圣洁啊、公义以外，律法还要代表神的爱。所以现在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22章。36节，耶稣或者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实最大的，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看，这是一个总纲来，这是讲的爱了。律法的总纲是公义，刚才我们讲律法是公义，律法也是讲爱啊，律法也是讲的爱。好，我也或者到这里啊，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13章。第8节，罗马书13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还有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内了。10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成了律法。特别我们讲神的性情是圣洁的，所以神定的律法就是公义的，也是圣洁的。现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律法也是爱的，总结就是爱。如果你有爱，就完成了律法。 所以在以赛亚书和我们读的耶利米书里面又提到另外一个字，除了提到公义以外还提到一个字，公平。公平什么叫做公平啊？公平你就对人有爱啊，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对这个人和对那个人都是公平的啊，公平的。公义很难做啊，公平也难做，不是容易的。好了，那么公平公义的表现就是表现出神的圣洁和神的爱，那是神的心情啊，神的心情。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没有变，生命有没有长大，那就是看我们里面的圣洁的程度增加没有，也会看我们里面的爱有没有增加，这两个就是衡量我的生命有没有长进啊。因为圣洁和爱都是神自己，都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在读一些亚述的时候，你看很多地方都是说公平公平公平，而且神说我喜爱公平啊。你看我们读一出圣经好不好，我们读第一些亚述第61章，61章第8节，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你看都喜爱公平。所以我们一读到圣经里头，我们就看见是一直提到公平公义啊。我们还可以把以赛亚书56章读一读，第一节，以赛亚书56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啊，你们当守公平啊，行公义啊。公平是神的爱，公义是神的信心圣洁，是什么心圣洁。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神的爱和神的圣洁呢？乃是经过神的光照，神的光来光照我们。公平和公义绝对不是外面的标准。我认为一个弟兄，他是在美国这个牙科医生，他信主以后非常火热，非常火热，他就把他的诊所卖掉，不做医生了，就是买了一个房子，他办教会了。办了教会以后啊，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就在墙上写了很多规条，每一个来聚会的人就要对照这个规条，今天你抽烟没有，今天有没有说谎话，今天你对生命有很多，你要去对照自己，如果错了你就悔改。你看这不是外面的，是不是要我们在外面这样做，他很热心啊。那么神怎么样呢？好了，我们知道都是里面的，这个全部是里面，绝对不是外面的。公平也好，公义也好，都是代表什么要求，是代表什么圣洁的心情和什么爱。那么这需要神的光照，这个光照，今天的神的光照就是在我们里面，神的圣洁能够发出光来，神的爱也能够发出光来，神的荣耀也有光照，需要光。那么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真是热心的在主的面前盼望有一个渴慕神的性情能在我里面改变我，我们就会蒙到神的光照。你看我们的祷告就会不同了。过去我的祷告，我们就说主啊，我这个脾气控制不了怎么办？求你啊，下次要我能够把我的脾气管住。或者我们是这样，下次你求你要我不发脾气。现在不是了，现在祷告说主啊，我这个脾气呢是我没有你那个性情，我需要你光照我，让我能够知道你那个性情是圣洁的心情，是爱， 所以求你光照我，改变我，这个就不同了。所以你就看见，当你碰见一个不如意的事情，你想要发脾气的时候，这个光就来了，这个光就来了，这个光就来，一次过一次，你看你这个心情就慢慢在变，你就变了。好了，那么这些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在神面前。好，我想啊，今天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交通这么多话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神的作为和神的法则。这个作为和他的法则，乃是根据什么性情？这个性情是圣洁的，是爱，是有爱。所以神是一直有慈爱的。你看，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圣经，我们读读我们已经读过的《出埃及记》。第34章。第五节，出埃及记34章第五节，耶和华的灵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看这是什么爱了啊，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说什么性情就是爱，神就是爱。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么爱？因为神有恩典，神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对家人成为慈爱，赦免罪业、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比追讨他的罪，极富自负极富，直到34章。那么这里就说的是什么公义啊？也说到什么爱？所以我们在读诗篇145篇的时候，你看，耶和华在他所行的一部公义都有慈爱，这就是神的信心。所以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就会在主的面前，我们就会知道一件事情：神做事的法则就是根据圣洁和他的爱。说到圣洁，就是公义，公义；说到爱，公平啊，公平。这是什么啊？什么要求？好，现在呢，我们
就是可以问一个问题。
你说，
因为他这里头啊提到，就是讨他的罪，也不仅只知道30章，但是因为好像在耶利米书里头，他就说，就是不会
再
对吧？那么罪就是就不会负的，这些又不能来
对
为什么
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这是旧约，是旧约，在新约里头就没有了。就是每个人的罪是自己在生命的责任，就追讨他的罪，是父到儿子一直到30代，这个是诫命的要求啊。现在呢，就是说你谁有罪，谁就追讨你。当然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有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就是父亲吃了酸葡萄，把牙齿酸了，就是说儿子牙齿也要酸啊，追讨他。那么就是说，谁犯了罪，谁就追讨谁的罪。啊，都是说你父亲犯了罪，所以儿子就受他影响，啊，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也不是说父亲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儿子就一定是好基督徒，对吧？啊，所以信仰和教育就不同了。
什么意思？一人信，
啊，对，你这个问题说得很好。那么这个星期五啊，我们专门交通这个问题，在一个读经的班上交通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很好，我们把这个使徒行传啊，16章，我们翻过来读一读，好不好？第29节，
我们不能说神改变了，
没有改变，
什么是不变？34代
是立法的要求，
立法的要求，
立法的要求，今天是恩典，今天我们是恩典是吧？使徒行传16章， 我们或者从29节读起，好不好？29节读起。禁绝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哎，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以后，你一家必必得救。”好，第三十二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33节，当夜就在那时候，禁绝把他们带去，给他们洗他们的伤。他和说他的人历史都受了禁，应该是禁。好，34节，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我们把这个圣经要读转理。现在啊，就是说你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信了 那么我全家就要得救了，好吧？实际上我们看见有的人全家并没有得救，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第三十节，这个禁主啊，他问保罗一个问题，问保罗和希拉一个问题。他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的重点就是我要怎么做，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就得救了，好不好？就是做就是律法了，做就是靠什么行为了。你知道我们今天来，我们在做的，我们信主耶稣，有谁是靠行为得救的？没有啊，我们就是靠什么信嘛，就是信嘛。所以他是问的我要怎么做。你知道就像那个少年官去找主耶稣的时候，他就问主耶稣说：“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得永生？”他说：“怎样做？”主耶稣说：“你要做吗？好吧，那你就做律法了。”他说：“我律法从小就守了。”主耶稣说：“他就守好了。”主耶稣就说：“你还有一件没有做好，叫什么？要变卖所有的给穷人，而且你要来跟随我，你做吗？现在你去做。”他就冤冤求求怎么？因为他做不来啊，他把所有的都卖掉了还行吗？不要说他，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喊你把所有的都卖掉，那就真的求求你，行不行啊？做不到啊！就是说，我想做，他想做，他以为那个永生是要做出来的，对不对？主耶稣就说你不能做，你要做的嘛，我就让你去做吧。你把所有的卖掉，还要跟随我，你做不做得了？他做不了，他冤冤求求的做了。我想如果我们今天是他的话，我们就多一点，主啊，我做不来，对不对？我做不来，我不需要做，主啊，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你看这个禁主在这里，他就是想做，我应该怎么做我就可以得救。他以为得救是做来的。保罗怎么告诉他？保罗不是说做，保罗说当信，看到没有？保罗说你要信了，信了以后怎么样？你和你一家都可以得救。就是说这句话要弄清楚啊，你信了你就得救，你全家信了全家就得救，绝对不是保罗的话不是这样讲的，在原文里头不是这样的。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全家就得救了，没有这样的说的话。那是说你当信主耶稣说的前面，你要信以后你一家就可以得救，对吧？你信你得救，你全家信你全家得救，这句话就是这样了，在原文里头翻译应该是这样翻译。所以这里绝对不是这样说，你当信主耶稣好，你全家就会得救了，没有这样说的。这是我们把圣经读错了啊！所以这个星期五我们在交通这个在一个家庭里交通这个交通这个时候，也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大儿子怎么办啊？那么实际上很多人在家里并没有完成得救，所以保罗也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家里还没有人完成得救，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应许。你还要为你家里的人好好祷告，好好祷告，好好求主拯救他们，因为他不信，就是你的信不能代表他的信，不能代表他的信，那是两回事情。啊，两回事情。
我想一想，
跟这《圣经》
里
跟你讲，你如果信，你就知道
第七章
哎，不要紧，对，这里啊，我们要把我想 我们从
第七章第几节？
第七章，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好不好？十二节读起。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他说你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第十五节，倘若那不幸的要离去，就为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你看啊，后面还有一个救的问题，看到没有？还有一个救的问题啊，就是得救的问题。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啊，有两夫妻，就是好像我刚刚说的那一个姊妹和她的丈夫，他们没有信主以前他们结婚了，两个都不信。后来啊，有一个信了，妻子信了，丈夫还没有信。那么他们在主的面前，保罗啊在这里说这件事情，是说到第七章，是说到守童身，或者是第七章特别是提到丈夫和妻子的这一个问题。那么丈夫和妻子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说他是圣洁啊？圣洁这个问题，这里说到的圣洁绝对不是指着他已经得救了的圣洁，因为后面有个救拯救他的问题，不是，乃是夫妻是成为一，也成为一了。神从这里来看，是从一来看，好，他是圣洁了，因着你圣洁，神乃是看在你的身上，把他当成圣洁，所以你们的儿女也是圣洁，不绝对不是因为他不信的人，他就变成圣洁了，不是这样。所以后面还有一个拯救的问题，拯救的问题啊。所以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第一个就是说，保罗勉励我们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啊，你不要灰心。哎呀，我怎么嫁了这么一个丈夫啊，你不要灰心啊，我怎么嫁我的丈夫说我怎么嫁了这么一个妻子，你不要灰心，因为他祷告，因为在神来看他是因着你的缘故，神看他是圣洁，因为你们是一个。这个圣洁绝对不是说他有一个圣洁的性情，没有，他没有得救，那是因着你的缘故，因着你祷告的缘故。你知道啊，假如这个姊妹是信主的，丈夫不信主，这个姊妹有一个家里在祷告啊，主要听他的祷告的。主啊，我这个房子求主与我们这个房子同在，我管理这个房子，对不对？那么我这个房子还拿出来啊，要有些弟兄怎么聚会，是我的丈夫不要反对啊，啊，主啊，或者借着这个聚会你也改变他，我们听听他那个变了，你懂这个意思啊？神进入的祷告。啊，好，如果他要起反感，那么你就不要拿出来了，好不好？你都要征求他的意思啊，要同意。如果他没有同意，那不能说他不同意，我就要拿出来，那个不行的，那个以后要变的，不是这样。就说你一定要征求他的同意，他同意了，好了，你把这个房子拿出来，按这些准备聚会。那也许他就没有反感了，因为他同意了。如果他不同意，当然就会有反感嘛。好，我就最后举个例来讲。那么你们结婚了，他没有信主，你和他生活在一起，他生了病了，你要为他祷告吧，啊，你要送他去看病吧，你在他的面前你应该有温柔的，你应该有爱心吧，这个就是圣洁的表现了。那么他就因着你的缘故啊，在神的面前受保护了，对不对？受保护了。但是如果他不愿意和你生活在一起，他说你是基督徒，我不是，我坚决不做基督徒，我不喝酒，他要去就由他去吧，你看这就是他没有得救，这不是得救的问题啊。那么因着你的缘故，神的祝福临到你这个家了啊。我还可以给你做一个见证，就是在深圳的见证，这次我才知道啊，我们在黑地家里啊聚会， 接下来有两夫妻带了三个孩子，妻子信了，大概才信一两年，丈夫因为做生意一直没有信，一直没有信。后来啊，这个生意就失败了，失败了，失败以后怎么办呢？这个三个孩子都在圣经里面输了很多的钱啊，很多的钱。后来弟兄姊妹就想到，这个姊妹啊，她也很爱主，后来怎么办呢？就对我讲，后来我们就说，啊，她把她这个房子啊，她自己已经把她住的房子三间，把她租了两间出去给别人住，全家人五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啊，挤在一间房子里，那么又没有办法了，生意失败了。那么这个姊妹要找工作也找不到，她还不识字，啊，是汕头人。后来怎么办呢？好，我们就说，我们每个月给他读一点钱，给他500块钱，啊，那因为在家里的生活，有的时候他连米都没有了，他跑到这个沙头角去这个姊妹家里去搬点米回来，解决一下。后来但是呢，你只给他钱，他很愿意啊，他说我要到你们聚会的地方做亲属。所以他每一个星期啊，要做每一个星期做两次清洁，做得很干净。啊，我看那个窗台啊，这个灰啊，什么都没有，做得很干净。那么一个月大概做4次清洁，一周做两次，做得非常干净，地上也抹得很干净，好吧？那么这个姊妹啊，就每个月他们出来租房子以后啊，这个姊妹有500块钱，就把这个家啊就维持着了。那么丈夫不信，丈夫儿子就跟人讲。就是因为我这个妻子信了耶稣，所以我的生意就失败了。你看他这样讲，而且他这个三个儿女啊，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我们班这个夏令营，他们都来，这三个孩子都来，所以因为他们全家这四口人都信了，只是丈夫没有信，我们还是在那里啊，照顾他们啊，什么也没听到他们。好了，这一次我从加拿大回来，他的丈夫信了。啊，是的，不但信了，他把他邻居都带回信了，好几个啊，几家人都信了，而且很孝顺，他信了。现在有个弟兄啊，他们有个副的弟兄跟他谈话，就说你现在原来讲你的妻子就是失败，生意失败就是你妻子，现在是不是这样？他说不是，他说我这个生意是先失败。就是现在啊，幸亏我有这么一个妻子，把这个家庭维持起来了。如果他妻子不来收亲戚，他怎么办？你怎么办？这么多人要吃饭，孩子交学费嘛？他信了，信了以后啊，他就在主面前祷告，主就改变他了。结果啊，别人欠他的钱，现在没有钱还他，就是因为他欠了人，就把一些货物拿来给他，就要表他是我要，结果。这个货物啊，就拿给他了，给他20000多块钱，啊，他就把货物拿到了，啊，最近他这个星期才告诉我，他说是已经得到20000多块钱了，但是20000多块钱他还要还账，所以这个不是马上就可以起来，但是他信主，所以说在没有信主以前，他的妻子为他祷告，在神来看，他是圣洁的，因着他妻子的祷告，全家都是蒙福了。儿女也是神给的，但是如果这个丈夫说我坚决不信，我们离婚，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还要留在这里，神还拯救他，所以你怎么知道不能拯救你的妻子？你怎么知道不能拯救你的丈夫？好不好？好，感谢神，这些都是圣灵在哪里做，好不好？好。
我
们
那个
直接
是在16章。
这个三节的后面，
他
现
在
60，
他们都
受
了。
对。
但如果像信主的，那就可以
把他。啊，对，这个受浸啊，我们现在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就是啊，好像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啊，有的就是说他对受浸不清楚的，要进了培训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讲清楚了再受浸，这是一种做法。另外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你对一个人受浸太麻烦了。啊，我们预备那么多水，那么多池子，干脆把人很多了再收一次进。这个不但是《使徒行传》啊，第16章啊，我们还可以往前面推一点。《使徒行传》的第五，好像是第8章，你看。
第二章也有
好。现在我们把第8章你看第36节，或者34节读起，好不好？第8章的34节读起。他 太监对腓力所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的，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出兵，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正往前走到了耶稣的地方，特别说看啊，这里耶稣我说洗说净有什么妨碍呢？应该换成是净啊，不是洗。好，于是吩咐车啊，第三十七点看那个小字，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抬脚同下水去，水里去，腓力就跟他施浸，就水里上来就跟人把腓力提去了，太监也不再见他了，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好，这个受浸呢应该是立刻的，你只要相信马上就可以受浸，你不要去等啊。那么他说他不等你怎么办？我看这个腓力没给他讲受浸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对不对？一直洪水冲下来，从埋葬，从复活，他没跟他讲啊。他说我要受浸，你看这个耶稣有什么妨碍啊？没有妨碍，把这个事情，这是可以的。
那那边呢？
这
太监自己主动
啊。
那如果是这个人已经信主，他自己
不要。如果一个人他信主以后，他不懂得受浸，他不要受浸，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说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啊，很多的人。很多的这个神牧师的做法，你受浸了就把你当作参加我这个教会的一个手术，你受浸了就进到我电脑的名字去了，你就属于我这个教会了。特别在浸信会啊有这个做法，就是说啊，你在这里受了浸还不算数，到我这里还要受过
受洗不算数，受浸
哎是是，还要到我这里重新受过，对不对？他有这个规定，这就是人的做法。人的做法应该说，你只要心里相信可以承认就可以得救，马上就可以听事情就受浸。如果你说我这个圣经我不懂，有的人啊就不愿意受浸，什么缘故啊？他说我是愿意信，我也觉得真正是有神啊，主耶稣啊，你是要救赎我。但是有一点，如果我受浸了，就属于你们这个人，你们这个教会了，你这个组织了，你有什么规条我守不来。比方说，你说不能看电影，可以啊，因为我要看电影。你说不能抽烟，我现在还想抽抽烟。那么等以后我改好了，我再来收钱。有的人是这样想啊，就是各种的想法不同。但是这一种的话呢，你可以把受钱的意义告诉他。如果一个人真正相信了主，圣灵改变了他的生命，他会愿意，就像太监，他绝对愿意。啊，我碰到好多人啊，大家都是我在温哥华碰见的，不信主。啊，有一个留学生，清华大学的留学生在那里，啊，他来了清华经以后，马上下来，我就跟他谈，谈完以后他就马上就接受，接受以后他就要求受浸。那么但是教会有的时候安排啊，要等一等，等人等数，人数等够了，这个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圣经里就有人帮了，而且还很多教会规定，必须主任牧师给他施浸，别的牧师还不行，这个没有的。你只要是基督徒，当然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都是弟兄，都是姊妹。你只要是一个弟兄，你就可以帮他受洗，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在昆明去啊，就是说的那个老姊妹嘛，啊，牙齿都不好的一个老姊妹啊，她传福音很多人信主了，我就考考她，我说到底这些人信主了，我说是谁给他施浸啊？他说不是我，他说我们有弟兄。你看他很清楚有弟兄，好，他也很清楚了。
那如果没有弟兄
啊，我想应该你找一个弟兄。
那
如果他是对的，
那这个地区的话只有姐妹没有弟兄怎么办？
我想啊，我想啊，这个地区，如果你这个地区啊，一个小地区没有弟兄，你至少还
是寡妇村，这个村全部是寡妇。
如果是寡妇村都是寡妇，寡妇已经信主了，对不对？那么寡妇村以外还有没有弟兄呢？所以说总可以有弟兄了。好，
那我想我是这样想啊，主要是信主，这是主要的。真是信了，至于是不是受浸，那我觉得只是一个形式。我想这样才对不对的？我是这样看的。
那么如果我们
到沙漠也没有水，那你怎么办呢？
那么施浸这件事情啊，是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你看我们读一下好不好？马可福音十六章，
一章十六节，
十五节
就是
八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八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这个主耶稣说了，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主耶稣把信和受浸连在一起讲。但是我们也说，那个强盗没有受浸啊，那是条件不允许，那个很特殊的情况啊，那个不要紧，那是另外的事情。假如有条件，尽量的给他施洗。那么你说有一个病人啊，这个儿子要死了，他刚刚信主了，怎么办？你把他抬到水里去，他中间死了，这是特殊的情况，那信就行了。所以信受浸，我们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不只是外面的一个形式，而着重是属灵的意义，一定要懂得属灵的意义。他是觉得我和主耶稣，这个罗老师第六章同死同长同复活。
受受浸一定是要在水里头浸在水里，还是
因为原文就是浸，原文不是死，就是后来的人把它改变了。那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那是天主教的事吧。那么这些十字军东征啊，因为你叫十字军，就很多人呢、啊、没有信主耶稣啊，他们就是去打伊斯兰回教徒吗？好，那么就把很多人就拉来，都要做基督徒。那个是康斯坦丁的时候，他是国教的，但是这种信仰清不清楚都不知道，这个你要给我去打仗。好，怎么办呢？好了，就要受浸了。那个受浸来不及了，所以就一个拿着碗，一个别人东西，好，天水里了就来了。啊，这是一种说法，就是这样的。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有人因为他认为天水里是对的，他不说浸。因为原文都是浸 baptize 一定都是浸，什么叫做浸？一定把它浸下去，你不浸下去那个不叫浸了，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天主教呢，就是从原始的是从天主教开始的。所以有人就讲啊，这个十六章，刚刚我们就数着现在十六章，这个浸主和他全家立时就受了浸。他说他家里哪里有水可以受浸啊？这个不一定的。你看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啊第三章啊，那么你的第二章，那么你就看见犹太人他们家里啊都有很多石缸啊，装了很多水的。现在我们在深圳啊，一个我们就用他们的鱼缸，一次就是二十几个人就受浸了。浴缸，这个浴缸里头就受浸了。那么站在哪一个就在浴缸里受浸了呢？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在广州啊，也是这样做，就拿一个砖头啊，砌一个池子起来，但是有一人高，啊，把水啊，自来水放进去，啊，那么你就放一个板凳，他就甚至他就坐在板凳上，但是水淹起他自己地方，啊，好，那么受浸的时候就把他的手按下去，等水完全浸得上。啊，就可以行了。啊，他下来出来以后，又要再一个人进去，啊，就是轮流的，只是水把它浸过，好了，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身体还有第二个头就可以？
就是头就是按下去了，就按下去。
那所以金师傅也有道理啊，他不是要你们重新，但你们做洗礼的，你要不要重新再进？因为圣经上很
说
是你。
对，我们这个没有，我们不是说他说受浸错，受浸应该是对的，应该是进下去。这个意义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罗马书第六章啊，告诉我们，你看我们把这个罗马书啊第六章我们中读了。第三节，岂不知我们的受浸归于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于他的死吗？受浸的意思就是我属于主了，这是属灵的，就归他了，我不属于别的人了，而且我归在他的死里面。所以底下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浸，没有洗礼这个字，原来没有礼字，就是浸。归于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和主耶稣一同死同葬同复活，就是这个生命的意思。我也死了，本来我这个人啊，我没有信主以前，我的嘴巴是随便，我想脏的话我可以随便讲，骂人的话我也可以说，但是现在我受浸了，那就告诉做了一个见证，现在嘴巴不属于我了， 我是属于主了，那么主要不能随便讲了。我的手原来是随便做事的，现在不敢了。那么现在啊，我属于主了，为什么埋葬了？死了，我这个旧人已经死了，现在从水里上来，我是个新人啊。所以我们在深圳那个聚会，那些小孩子都知道啊，因为在圣经里我们告诉他，你是新人嘛、啊。他自己想的，他说我现在是新人嘛、啊。啊，我不是旧人，为什么？因为我说了旧人，啊，意义就是这个意义，好不好？好的，好。绝对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因为主要是从信而受敬的嘛。刚刚马克思是六章，这信了没有信，怎么受敬呢？这就是天主教遗传出来的一个说法。天主教啊，遗传出来。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这些东西没有把它改好。你必须信。
受过点水礼的人，难道就得救没有？我是受点水礼的。
啊，我不是说你也得救。
那到底这样，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需要
你需要再受洗信吗？
这个我不敢说，你需要再受洗信，你在主面前自己考虑，好不好？因为按照圣经你是受浸。啊，你看主耶稣是在下到水里去啊，对不对？主耶稣到水里去，然后就水里上来，主耶稣也是在这条道路。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都是在海约约旦河里面啊，所以看来点水是人的一个办法，但是不是这个我们不辩论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我这样就够了，那就够了，你一定是得救的，因为你先信主嘛，好不好？
我们前面有一位得了天水，马上就要死的一位病人，他表示他要信耶稣，然后家里面的人是信佛教的，所以虽然有耶稣去访问啦、啊，去到贵州台基督教的仪式，可是我问他怎么不给他复洗，他说不方便做，然后他就举一个例子，耶稣在病死的时候旁边有两位有一个是好像他说耶稣跟他说你今天晚上跟我在乐园里，他那个人也没受洗啊，所以他就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问题，就说了这个问题，就是在有一种特别的情况下你不能做。我举个例来讲，那个圣经里头啊有四个方面，就是有心要做的四个方面，有的时候这个不能施行的时候我们就不一定去做了。一个是受浸，一个是受浸，一个是得饼，得饼得饼聚会，得饼啊，圣餐
圣餐
一个是蒙头，一个是按手，蒙头按手，这四方面圣经里都有榜样，也有教训，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可能实行，不可能实行的时候，那么就不一定，因为你想他要你死了，你怎么去给他受浸啊？你一受浸，可能一下去他就一可能把他淹死了，啊，这个不是的，啊，在这四方面圣经里啊都有榜样，但是我们不一定就是不可能实行的时候，不一定这样做。你想得饼这一件事情是主的吩咐啊，我们应该纪念他。有的人地方呢是一个星期得一次饼，有的是一个月得一次饼，啊，各种情况不同，各种情况不同。但是我们怎么去做？有的地方根本不允许你得饼，聚会都不能聚，你怎么去得饼啊？我告诉你，我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参加得饼，为什么？在大陆不可能嘛，要怎么去？没有这个条件，那你就不得病了。大家申请一样的。我想这些呢，就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情况。但是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理念要清楚。理念是什么？理念要清楚。你理念清楚就好了。比方有的是过去是点水里的，南明道过去是点水里。你看他王明道写的他的传记，后来他觉得说王明道觉得说点水里不行，他是圣灵也是受浸，他浸水了，他就完全点水完全重来啊，他一重来以后，因为圣灵在他里面要求他一受浸以后啊，他就马上圣灵就充满很火热，因为他没有按照神说的去做啊，所以他要照着神说的去做，他里面就马上就没有值得称赞，这是理念清楚啊，不管做任何事情理念清楚，如果没有理念清楚，说明的意义没有，你忘记是外面做，那就是迷失了。
那就没有意思。
你不要受尽才有圣灵的浇灌。
啊，不是，我不是说这个一定要受尽就有圣灵的浇灌，不是的。我就是说王明道这一个人啊，因为他里面神对他有一个要求，他一读圣经啊，就是说要受尽，要受尽。他看见他就所以他就觉得他那个点水里是不对的，所以他在神面前神就对他有一个要求，因为他答应神的要求，那么神就圣灵就对他充满他了，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很多事情上神对我有一个要求，我如果顺过了圣灵就充满我啊，神就说我所充满不是说方言啊，你就觉得你已经非常喜乐非常平安，有的时候啊，你本来还不想唱诗，诗歌就从你的里面出来了。二零零零就觉得，哎呀，真是感谢主，是答应了主的存在，为什么就答应了主的要求？啊，这个每个人不同，我们不能勉强别的人，所以最怕勉强别的人，或者说我们教哪一个教会定一个规条，你必须这样做，这都不对的。因为心里就是根据我们里面的生命，根据主在我里面说的话，不勉强，一点都不勉强。
啊，如果活成这个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弟兄是不是也是新娘啊？
从
日记
来讲，
不是啊？
光
见
你吗？没有，
而不是弟兄啊。我这个这个问题是这样啊，是这样。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那里说，我们所得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说教会里面应该没有女儿和儿子的区别。神没有儿，神没有女儿，神有的都是儿子。基本上我是姊妹，姊妹得到生命是儿子的生命，不是女儿的生命。都是儿子的生命，你看加拉太书啊，就告诉我们，好不好？是儿子的生命，这个我们读一读一读，好不好？都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进入了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了，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的后世。你看到没有？没有是女儿啊，我们得了都是儿子的灵，在神的面前，神是啊，我神是长，主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什么子啊？我们是正子啊，没有说是正女儿啊，没有的。所以我们都是儿子，有一天在主的面前都是儿子。我们身体改变以后啊，不是姊妹跟弟兄了，没有了，都是儿子。
你们确实是你们的活动里头都没有女人，
哎，不是不是没有女人，就是儿子。那么说了要一点，另外一点哈、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刚刚那个姊妹问的那一个问题，教会在什么面前？教会在什么面前？是站在一个。